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根据意大利专家调查，新冠病毒感染者康复后，85%以上的人有或轻或重的后遗症。病人出院后，并没有完全恢复到万病前的状态，仍然要接受康复治疗，不仅要承受身体和精神上的折磨，还要面对社会和经济的压力。那新冠患者会出现哪些后遗症？后遗症是因为病毒残存所导致，还是因为病毒之前给身体造成损害的缘故？病人要怎么样来面对精神上的创伤？今天我们邀请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杰克逊医院医生部主任陈雄英来解答难题。陈医生您好。
主持人叶凡你好。
非常感谢您在百忙当中来参加我们的访谈。那首先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新冠病毒有哪些典型的后遗症。
好的，一般来说，病人是因为发烧、咳嗽或者呼吸困难而被确诊新冠，那么这些症状持续时间的长短呢不一，那么急性期过了之后呢，低烧、头疼或者倦怠感是比较常见的后遗症状，有的病人还会有嗅觉、味觉的障碍，如果病人的肺功能受到影响，也会出现气喘、气短、憋闷的症状。那他们以前可以做的事情，现在做起来也许就感到力不从心，尤其是当他们开展运动，比如慢跑、爬山等等，呼吸困难就会比较明显。而住院时间长的病人会出现肌肉的酸痛或者萎缩，体力严重下降，手脚麻木，认知功能障碍等等。有的病人如果并发血栓，那也会有相应的症状，所以这些后遗症我后面也会讲到，也可以用新冠的并发症来解释。比如说如果病人的心肌受到了病毒的攻击，造成心脏功能方面的损害，那么病人也会发生一些与心脏相关的症状，比如心悸啊、活动时呼吸困难等等。德国最近做了一个研究，研究者对100名随机选择的患者进行的研究表明，在新冠呈阳性反应后中位数大概71天左右，有78%的患者心脏的核磁共振扫描会出现异常，这其中呢有60%表现出来与他们以往的病史啊、患新冠的严重程度和整体新冠病程无关的心脏炎症，而大约20%的患者在做核磁共振的时候就有非典型的胸痛和心慌的症状，所以这也是新冠后遗症的一种。那么至于这些后遗症状会持续多久，哪些病人会出现什么症状，要因人而异。想确切的给予预测呢，还需要大数据的跟踪和研究。这里再花几秒钟时间讲一下两个概念。第一个是病毒感染的严重并发症，这个呢在新冠感染中的1/6的人群中出现，尤其是在那些病人如果有基础疾病啊、肥胖、糖尿病等等，这些严重的并发症多半是由于炎症因子风暴，从而造成肺、肝、心、肾等器官的损伤。再有就是病人也可能继发性感染、败血症、血栓等等。那么另外一个是在病毒感染后，病人没有出现这些上述所说的严重的并发症，但是也会出现一些病毒感染的后遗症，比如说严重疲劳啊、疼痛啊、思维困难啊、头晕啊，以及心肺适应性下降等等。那么这些可能出现的长期的这些并发症或者说后遗症，可能也影响无症状或者轻度新冠感染的患者。
嗯，那这些病人他从那个检查出有新冠肺炎住院要多长，通常平均是多长？
一般来说，如果他们的症状不是很明显，如果他们的呼吸困难不会太严重，我们一般在几天之内就会让他们出院。但是多半住院的病人都是因为有呼吸困难，所以他们住院的时间一般来说都比较长，而在这么长的住院过程中，他们一般都会出现一些并发症，或者说出现 呼吸的困难，所以呢，这种情况呢，他们就有可能要去康复中心，在我们出院，在我们送他出院以后。
嗯，那您医院的康复中心都接受病人有哪些后遗症？你们是怎么样给他们护理和治疗的？
对，这里我顺便就讲一下美国的康复中心。医院的康复中心一般是两种，一种是长程的康复中心，接受呢医院出院的比较重的病人，比如说病人需要呼吸机啊，需要抗菌素，这样的话呢，这些病人在康复中心一般住25天左右。另外一种就是短程的康复中心，那么他们主要是接受住院后比较虚弱的病人，需要物理治疗的病人，这些病人一般住10到14天左右。 我最近看的病人里面就有两个病人，其中一个病人住了一个月的院，然后呢，他在呼吸机上接受了气管造瘘，需要慢慢脱离呼吸机，同时他也有肾衰竭，需要透析，所以这样的病人呢，就需要进入长城康复中心。当然，在长城康复中心之中，他们也会接受一些物理治疗啊，接受一些其他的护理。那么另外一个病人呢，在医院住了一个月，没有上呼吸机，开始呢，他是用高流量的氧气，后来我们能够把氧气降下来。但是呢，病人呢在住院一个月之后，身体非常虚弱，尤其是下肢啊出现严重的肌肉萎缩，体力严重下降，也很虚弱。如果没有人帮助的话，他自己站都站不起来，这是我们临床很常见的肌肉萎缩后遗症。所以这个病人我们就把他送到短程康复中心。一般呢，他们需要10到14天的物理治疗，也就是机能恢复训练，帮助他恢复日常的功能。那么这些短程康复中心的病人，一般来说除了虚弱以外，他们其他的新冠症状基本上都没有了。
那这些病人有没有可能完全康复呢？
有。一般来说呢，这个新冠患者的这些后遗症在几个星期之后呢，都能够得到康复。那么至于他们能不能完全得到康复呢，就要看他们在得新冠的时候所受到器官影响的多少。一般的后遗症呢，如果症状不是太明显，对症治疗一般就可以达到目的。恢复期需要多长呢？这个还需要一些大数据来给出确实的答案。就我目前接触到的这些病人和我跟一些开业的医生的讨论来看呢，绝大部分的新冠康复病人，他们的后遗症状其实并不太严重，多半都是头疼啊或者感觉疲乏，这些症状呢一般能够在几个星期或者个把月之后完全消失。那么前面我说到的一些住院的病人，他们因为发生了严重的后遗症，所以呢，他们需要进入康复中心去接受这个专业的治疗。
那这些后遗症是因为病毒残存在体内所造成的，还是说这个病毒之前给身体器官造成的损害而导致的？
这个确实还有点复杂，但是呢，引起后遗症的原因可以很多。一般来说呢，可能是因为病毒的残存，但是大部分呢，目前医学界认为呢，是因为病毒最初的攻击造成体内免疫系统释放大量的炎症因子，那么这些炎症因子对不同的器官会造成损害，比如说对呼吸系统啊、神经系统啊、心脏系统、肾脏系统等等。那么比如说病人得了肺炎，就会造成肺功能的降低，这样呢，他今后就会出现气短的症状，而神经系统的损伤呢，就有可能造成头疼啊、嗅觉、味觉或者精神状态方面的改变，那么这些都是相应的后遗症。那么这些损害造成之后，机体受损的这些器官大部分都能够得到恢复，那么在不能恢复的情况下才引起这些后遗症。所以呢，我们当然希望现在随着时间的这个推移，尤其病人的恢复，希望他们的后遗症能够越来越少。
有些病人他们真的是不堪这种长期的折磨，这种后遗症那个漫长的康复之路。有的是他们简直没有办法相信，说医院告诉他你现在是阴性了，怀疑自己是二次感染，有这个可能性吗？
这个可能性其实不大，因为病人病毒检测阴性，说明病人体内可能已经没有活性的病毒了，那么也可能是检测出现了这个假阴性。美国疾控中心 CDC 最新的资讯呢，是说呢，病人从新冠病毒感染恢复以后，体内呢其实还是有可能有低浓度的病毒存在，那么在未来的3个月新冠检测都有可能阳性，也就是说体内还有可能有病毒的残留，但是他们一般不再传播病毒了，这种情况，所以这种情况应该不属于二次感染。目前根据他们的大数据观察呢，还没有发现有3个月之内重新感染新冠的例子，虽然近几天好像媒体也有个案的报道，好像病人出现了二次感染，所以呢，这种二次感染一般都是在3个月之后，所以呢，他们还在做详细的科研调查。如果他们能够确定，比如说这种病人是感染了新冠病毒的不同毒株，那么这有可能就是新的二次感染。
有很多患者他们抱怨，即使在这个病毒已经从体内消失了，但是呢，他们长期的这种疲倦啊、无力啊，也让他们感到沮丧和受到挫折。那甚至有些人就导致了这个抑郁症，还有一些人，比如说严重的病人，他们经历了这个生与死的关头以后呢，留下了应激后留下创伤后应激症。那这些心理上的这个疾病会给他们的进一步康复带来什么样的障碍？
对，你说的这个是对的。新冠这个病毒感染，它不仅对身体，其实对心理也会造成影响。那么临床上任何一个大的疾病之后，都可能给病人留下一些创伤。那么新冠病毒感染当然也不例外。有的病人呢，他经过康复期啊，由于呼吸困难等体验的重现，那么导致一些心跳加速啊。如果他同时还有沮丧和挫折感的话呢，确实会增加患抑郁症和焦虑症的几率。另外临床上比较严重的后遗症呢，就精神上的后遗症呢，比如说有的重症患者，他们因为麻醉陷入长时间的睡眠，这样容易造成记忆的这个断层，那么更严重的会出现创伤后应激障碍综合症。所以呢，如果病人不幸发生这些之后呢，可能会对生活带来一定的影响，也对他们的康复也会带来一定的影响，比如说他们参加这个物理治疗的热情就不会太高，那么不是太配合。那么一般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都会给予病人相应的治疗，比如说像我在康复中心看那些病人，我都会问他们饮食如何，睡眠如何，情绪是否稳定啊等等。那么如果病人出现这症状，我们都会进行对症的治疗，如果对症治疗不是特别有效，就给他们吃抗抑郁的药物。严重的病人呢，我们有时候也会请精神科的医生会诊。
嗯，那您刚才提到在康复中心都会采取哪些药物或者手段呢？
这些手段就是说那个抗抑郁药物我就不用讲这些名字了，因为这个太专业。但是总的来说，在精神上的支持，在药物方面的帮助，然后呢，我们经常也会给病人的家属打电话，让他们参与这个病人的康复过程。所以通过这些不同的手段，希望病人能够减少能够把他们的症状降到最低。
嗯，还有一些患者他们反映说，康复以后回到职场上呢，会受到一些歧视，同事会跟他保持一定的距离。那就像您前面指出的，就是康复以后体内还是有残存的病毒，那这个病毒有人担心会传染，我们要怎么样来正确的认识新冠病毒？
美国疾控中心 CDC 最新他们的科研观察是，如果轻重度新冠感染病人在症状出现十天以后，体内一般就不再具有强复制能力的病毒，所以病人病毒传播的能力就大为下降，所以一般隔离是可以解除的。但是重度或者说非常严重的病人，那么20天以后体内才基本找不到这种强复制能力的病毒。所以对于没有症状的新冠状病人，一般来说在确诊10天以后其实是可以解除隔离的。那么 CDC 最新的新冠隔离的指南是说，在患者症状开始10天以后，同时在不用退烧药的情况下，没有发烧24小时以后就可以不用再隔离了。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病人传染性其实已经非常非常的低。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病人被确诊以后10天症状基本消失，他如果自己觉得自己能够胜任工作，他们其实是可以回去工作的，那么就不应该在职场中受到歧视。比如说我们医院的新冠感染的护士，如果检测阴性，或者说他们在家里已经待了10到14天，他们是可以回来上班的。所以希望普通民众不要对已经患过新冠的患者有任何方面的歧视，以避免给他们带来二次伤害。
是，那最后这个美国首席传染病专家福奇他说，至少在美国到2021年甚至到明年的年底都不要指望恢复正常。那您对民众有什么告诫？
在秋季的情况下呢，因为现在流感的季节马上也到了，所以首先打流感疫苗这是很重要的，注意个人的卫生，这点也确实非常非常的重要。在公共场合戴口罩、勤洗手、注意社交距离，这个确实能够减少病毒的传播。如果在新冠疫苗能够在未来几个月，如果确实能够成功的研制出来，希望大家都去打疫苗。这个是一个从根本上面解决新冠传播的一个重要的措施。
好，非常感谢陈琼英医生为我们做的解答。来宾发表的都是个人意见，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感谢收看《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下次节目再会。